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知道有时候人比较矮的时候，前面挡一个东西你就看不到我，所以至少把花移开，你们可以多看一点。但是今天早上看到的不是我，希望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主耶稣。如果你们不认识我的话，我是 Andy。我在这个教会也有大概11年左右。然后在过去1年半2年时间，出来全时间服侍我们的青少年。那我是13岁来美国，然后15岁耶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从此生命就不再一样，充满喜乐，上帝也很真实的一次一次的在呼召我，然后在过去2年在有这样一个荣幸带领很多的青少年，最祝福的是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的动工，最喜乐是看到上帝在他们生命的改变。那所以在我自己生命当中，我是第3代基督徒。我父亲他是基督徒，我祖父祖母他们也是基督徒，所以我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可能在一个教会的家庭长大，很像你们的孩子一样在教会家庭长大，但是你没有真正经历过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希望我们的青少年能够像我一样，在年轻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就经历到耶稣在他们生命 的作为，能够知道上帝呼召他们为儿子女儿。王牧师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刚好是一个家庭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应该是上一个主日是刚因为上一个有一个庆祝，所以我们延到这个主日。那我就在想说，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跟大家讲的？什么东西是对我自己亲身经历有帮助的，是我看到在这些年轻人生命有帮助的，在我的朋友生命里面有帮助的？因为我知道事实上每一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太一样，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些风暴是我不能够了解的，甚至可能在经历一些丰收的事情是你正在庆祝当中我还没经历过的。但是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从圣经的话语来跟你们分享，什么东西是让我的亲身生命里面能得到改变，在这些年轻人生命中看到改变的？所以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先跟家长们抱歉一下。事实上当牧师一开始邀请我来讲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的想法是说，我要跟这些家长们讲说怎么样教他们的孩子，有哪些地方他们孩子做不好，我们可以教得更好了，这是我第一个想法。但是当我开始祷告的时候，开始回想我自己以前的生命的时候，我发现当我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是上帝给我一个永恒的眼光的时候。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怎么样用永恒的眼光过生活。当你了解什么是永恒的时候，你生命一切被改变，不只是在教育儿女，甚至在你结婚，在你找对象，在你找工作，甚至你在一个空巢期成年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的时候，你生命不再一样，你生命充满了喜乐。前一阵子我在看到我一个朋友在脸书上他贴了这句话，他说 Faith is simple but it's not easy， 信仰很简单但不容易。我这个朋友他15岁的时候就确诊得了糖尿病，几乎每一天都要打胰岛素，然后他今年已经30几了，所以过去10几年因着糖尿病的问题，他试着胰脏移植，试着不同的手术，甚至在身体里面装了一个自动的帮浦器，所以对他来说，他的 health， 他的健康是他这一辈子一直在跟上帝问的一个问题， why，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你就让我经历这件事情？所以他讲了这句，他说信仰很简单但不容易。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可能都会经历到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功课，你就常常问他为什么我还在经历同样的功课。信仰它本身很简单，信仰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定睛仰望耶稣，就这么简单，定睛仰望耶稣。在你人生的每个功课里面，你最后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 God is better， 上帝比我的处境来得更好。Jesus is better， 耶稣比我的处境来得更好。所以信仰里面不容易， 真不容易。你在经历痛苦的时候，你在经历成长过程的时候，真的不容易。但是他又很简单，因为他就教你一件事情：定睛仰望耶稣。所以有可能我没有碰过你所经历的问题，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到最后都是一样，都是带领你回到这个十字架，带领你回到这个空坟墓，带领你认识这位耶稣。你有没有碰过这些问题？我应该上哪一所大学？甚至你可能会说，大学真的适合我吗？需不需要考研？还是我应该继续去念，当医生，当律师？这真的适合我吗？我前几天在跟一个准备要去上医学院的学生在聊天，我说你真的想要当医生吗？他说真的没有想要当医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的父母就说，那你就去当医生吧。那我想说，好吧，那反正跟他们吵反而更麻烦，所以我就还是去当医生吧。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有些你们可能单身一阵子了，你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可能你结婚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说我先生太太他总是做一些很讨人厌的事情，我太太可能会跟你讲这句话。你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可能在买房子，想说我们应该要在哪里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房子应该在买在哪里。甚至你孩子开始长大的时候，你开始碰到这些问题，我的孩子不愿意跟我沟通，我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我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信仰，所以对我做青少年传道这一句话应该是最难听、最难受的。我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信仰，我的孩子每天沉迷在手机、电脑上。从孩子角度来讲，他们常常会跟我说，我的父母不了解我，他们只希望我上好的大学，他们只希望我能够参加这些课外活动，他们只希望我能够有好的成绩，他们真的不了解我所在经历的。他们可能会对我说，我的精神健康受到影响，但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你们有没有碰过这些问题？在过去疫情当中的时候，几乎每个月都有学生、有家长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孩子沉迷在电脑上，我的孩子有忧郁症，我的孩子不愿意怎么这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孩子不吃饭不睡觉，我的孩子有这些问题。几乎每个月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日常生活每天都会碰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很像迷宫，你就像一只老鼠一样，你进到这个迷宫，你好像找到道路了，然后你又碰到一个死角，你又碰到一面墙，你又碰到婚姻的问题，你又碰到交往上的问题，你又碰到孩子的问题，你就像这只老鼠一样在这个迷宫里面转来转去。然后有一天你想说，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拿到那个 cheese 的时候，你发现你只是到了迷宫的一半。我大概五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诀窍，怎么解迷宫的诀窍？解迷宫的诀窍在于不要从起点开始，解迷宫的诀窍在于从终点开始。所以作为五岁的小孩，就学会怎么作弊，不要从起点，你从终点开始往回走。当你从终点开始往回走的时候，你就发现怎么样可以找到最快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因为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经历这些迷宫的时候，经历这些难题的时候，你在碰壁的时候，让你知道怎么样离开这个迷宫的方式是有一个永恒的眼光。你要先看到出口在哪里，从最后面开始，你要用永恒的眼光来过你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四个点：什么是永恒？为什么要为永恒做准备？永恒它如何影响人生的不同阶段？然后我从现在可以开始做什么？我们今天要讲四个点。什么是永恒？上个星期我们带了总共41位去到海洋城做短宣，然后在那时候短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他们是挂了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说，你会不会去天堂免费测试？你会不会去天堂免费测试？ 那时候我们就有很多机会去跟来海洋城拜访的这些学生啊、家庭开始聊信仰上的问题。很多人都想要去天堂，那我在跟这些很多人年轻人在聊的时候，我就说：天堂到底是什么？天堂到底有什么好？我们当中很多信耶稣的，我们可能第一次听到福音说：哦，你要信耶稣，这样可以去天堂。But why？为什么天堂有好处在哪里？圣经上有一句话，上帝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甚至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这句话，我们会讲这句话，上帝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我们想说，让爱神人得益处，应该就是我的孩子健健康康长大，我的婚姻美满啊、我的工作顺利，我们想说这个叫做爱神的人得益处。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讲这个。对于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来说，他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如果你真正爱耶稣，怎么样是对你来说是最大的益处？你真正爱耶稣，让你得到最大益处是你得到更多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所以上帝在做事情的时候，上帝要给人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到天堂没有忧伤都是喜乐，上帝说到永恒里面最主要的是神自己。何为永恒？很多人他们想要天堂的时候想说，哦，我需要去个地方可以跟我以前死去的家庭亲戚朋友能够见面，没有忧伤，没有悲伤，都是喜乐，一切都美好。但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他去世了，进到天堂，天堂里面这些好的东西都有，好食物，有朋友，有音乐，没有忧伤，大家都很快乐。然后他在探访天堂的时候，他有一个 tour guide， 有一个领导他的人，然后看一看他看了一阵子之后，他转过来问他一句话，问了一句话说：神在哪里？神在哪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尤其是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可能你从国内来，你来到美国之后，你有机会成为基督徒，你有机会认识到这个信仰，认识到这位耶稣。你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拯救你？为什么上帝让你从中国遥远的来到了美国这个地方？上帝拯救你之后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要先看第一个，何为永恒。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了解什么是永恒，你不了解你被呼召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的地方是什么，你会过一个很混沌的一个基督徒生活。我们看一下启示录7:9-12。如果你想要知道永恒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多多看启示录，启示录给你看到一个永恒的一个画面。我们一起来我为大家读这一段经文。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我们教，或者是你刚接触这个信仰没多久的话，启示录是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他到年老的时候，上帝给他看见这样一个异象，看见到末世，世界末日的时候，当上帝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会有怎么样一个现象。他让他先看到这个，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来鼓励教会。所以启示录有很多这种预表性的这些画面。启示录7:9，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个活物的四周。他们在宝座前面伏在地上敬拜神，说：阿们，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他们从哪里来的呢？我对他说：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告诉我：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因此他们可以在神的宝座前，并且日夜在他的圣所里侍奉他。那坐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覆庇他们，他们必不再饿，也不再渴， 太阳和一切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在宝座中间的羊羔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神眼必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我鼓励大家回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把这段话再重新读过一遍，因为这是一个让我们看到永恒的一段话。对于基督徒来讲，你被呼召的目的，你被呼召的终点，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第七章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永恒的中心是神和羊羔。永恒的中心神和羊羔，如果永恒的目的是神和羊羔，那我们今天过的生活的中心也应该是神和羊羔。你看到的是许许多的人站在这个宝座和羊羔面前，众长老和天使他们是跪在俯伏在地，他们在这边，他们在敬拜这位羊羔。敬拜什么呢？他们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羊羔，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到这个画面，问自己一个问题，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直到永永远远的？这里面没有讲说你的大学学位直到永永远远，甚至没有讲说你的婚姻直到永永远远，没有讲说你买的大房子或是买的小房子，有些人买小房子直到永永远远，甚至没有讲到说你的孩子他们的成就直到永永远远，这也没有讲说你的伤痛直到永永远远。什么东西直到永永远远？救恩、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全能、力量，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永恒里面这些事情才值得我们去追寻。什么叫做救恩？想花一点时间，尤其是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才刚来教会没多久，想讲一下救恩这件事情。为什么永恒这么容易让人值得喜乐？为什么这位耶稣值得让人喜乐？因为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相信的是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光用话语就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在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大概有7亿，有没有8亿的人口左右了。这个地球，在整个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只是小小的一个星球。然后超过这个银河系，还有数百万甚至数亿的其他的银河系。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这一切，然后他用他的手拿了泥土，做成人之后吹了一口气，然后说这些人是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什么意思叫做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呢？你跟我被创造的时候有一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位造我们的主，造我们的神，我们是被造的。那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来享受他，是要来敬拜他，是要来显现出他是一位创造主。什么叫做你被造是按照他的形象？就是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上帝，看到的是上帝创造了你。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扪心问自己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所谓罪的辖制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去爱别人，却是爱不够的。所以当这个罪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上帝作为一个公义的神，他需要为这个罪做出一些处理。他如果不处理罪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他可以惩罚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甚至他不需要让我们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但是上帝他也是一个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你想象一下，这位造物主他创造了我们，看到我们活在我们的罪中的时候，他可以直接惩罚我们。他说，我要让他们看见我是爱他们的神，我要让他们看见我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他让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过了一个无瑕的生活，最后上到十字架。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十字架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饶恕，全部汇在一个地方的地。所以，为什么我这么爱耶稣？因为当你看到你自己的生命的不配的时候，跟你说：“上，你竟然愿意拣选我。”圣经说：“上帝在你创他在创世以前就先拣选了你。”当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说：“哇，有这位造物主，他竟然爱我。”他既然看到我过去所做的错事，现在所做的错事，未来会做的错事，他说：“我要你当我的儿子，我要你当我的女儿。”所以在永恒里面，在做什么事情？在永恒里面，我们在讲上帝的救恩。常常我在跟我学生讲一件事，说，可能我们到永恒的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讨论的一件事，就是上帝怎么样记着不同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赵正，当你今天起床，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上帝已经有数千数百的事情坐在你身上，你不知道。我们可能每一天只知道就是一两件事情。在永恒里面，我们会讨论上帝怎么样来在每一件小事情上面来拯救我们。所以在永恒里面，我们在讨论这个救恩。我们讨论救恩的时候，我们发现哦，原来上帝你是充满了荣耀，你是充满了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他。永恒的中心是神和羊羔。可是你看到永恒里面，不是所有都是白人，不是所有都是华人，不是所有都是犹太人。你看到是怎么样？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这些人从哪里来？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什么意思？就代表你现在生活的时候，就要有这种跨文化的看见。你活出的生命要影响的不是只是你的孩子，不是只是华人社区。你要影响的是超过族群文化语言的，你的生命影响的是带领更多人，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永恒里面，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所认识、所接受的超过族群文化跟语言。我几年前，我问了我的学生们，一个问题。我问他说：“你们父母，你觉得你们父母会不会反对你跟不是华人的交往？”当然，大家就听听做参考就好。但是全班大概40个人，大概有90%都觉得，如果他们跟非华人交往的时候，父母会反对。当我们看到在永恒里面，族群文化语言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生命在今天应该也是要有一个跨文化的生命。我不是说都鼓励你们的孩子去交往不是华人，我是说如果他们愿意去交往不是华人的话，不要阻止他们。我们要看的是说，这个人他不是有一个永恒的眼光的人，这个人是不是当到时候他会站在这一大群人们一起来敬拜上帝的人。永恒中充满的是圣洁、得胜、敬拜。你看到这群人，他们身穿的是白袍，手里拿着棕树枝，棕树枝代表的是胜利，代表的是得胜。他们为什么穿白袍？为什么代表胜利呢？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意思说他们过的基督徒生命并不是一个很丰顺的一个生命，是有迫害的，是有患难的，是有逼迫的，是流血流泪的一个生命。可这些人在这样经历大患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牌洗洁白了。经历大患的时候，他们所依靠的是羊羔。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够被洗净洗白成为圣洁，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来的宝血。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你看到这些人，他们知道救恩从耶稣而来，所以他们在经过患难的时候，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个羊羔，紧紧抓住了上帝的应许，紧紧抓住了这个救恩，因着这样他们得到成为圣洁。在永恒里面，他们在神的宝座日日夜夜的侍奉他。你又看到一个画面，在永恒里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满足来自于神和羊羔。这里讲的羊羔指的就是耶稣。如果你是刚来教会没多，这里讲到羊羔指的是耶稣。他们的满足来自于神和羊羔，在宝座上的必展开帐幕，逼迫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饿不再渴，太阳和一切炎热并不伤害他们。羊羔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那里，神必抹去他们的一切眼泪。 所以在永恒里面，你的满足是来自于神和羊羔。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目的地是在那边的时候，你的满足来自于神和羊羔的时候，今天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的满足是从哪里来呢？你的满足是应该从买了一台新的 Tesla 来吗？你的满足是看到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大学而来吗？你的满足是因为有交往一个好的对象而来吗？这些东西都可以相对来说满足你一点点，但是你看到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在永恒里面从哪里来？从神和羊羔那里来。所以什么是永恒？永恒你可以用一句很快的话来讲，永恒是在永恒是当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在与万民一起敬拜拯救我们的耶稣，来享受神的同在。为什么要为永恒做预备？我认识有一个学生，非常非常的聪明，修了很多的 AP 课，而且很能够运动。我讲这个故事是先经过他同意的。他前几天跟我分享一件，他说他之前在学开车的时候啊，差点出车祸，因为有一台车切进来要换道，切进来没有看到他，然后就离得很近，两台车差点撞起来了。然后他妈妈就很紧张，也没讲什么。然后等到这个车进来之后，他们回到家，妈妈问了一句话说：“那个车切进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按喇叭？”然后他回他妈说：“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按喇叭。”一个很聪明、很聪明的孩子，在开车这件事情上面，他不知道怎么按喇叭。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故事？因为你可以在很多其他事情上做准备，可是到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好正确的准备的时候，你会出车祸的。你可以在你人生其他地方做很多的准备，可是如果你没有为永恒做准备的时候，当永恒来的时候，你是不 ready 的，你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进入到永恒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为永恒做准备？传道书说这句话，他使万事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里，虽然这样人还是不能察觉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传道书第三章一开始啊，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他说万事都有定时，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说等等等等，写了一大堆不同的事情有它的定时。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做万事更爱其实成为美好？就是在生命里面的每一件事情，不管是好的是坏的，它都有一个开始，它都有一个结束。什么叫做按时？它使万事各按其实成为美好，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有开始有结束。它把永恒的意思放在人心里。当你在经历这些开始、结束、开始、结束的时候，你享受当中的过程。但是你享受当中的过程的时候，或是你享受当中的痛苦。当它开始、结束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时间性，它都是短暂的。所以他接下来他说，他把永恒的意识放在人心里。当你经历人生这些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他有一个开始，一个结束，他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时候，你发现你是被神所创造，是为着永恒所创造的。他把这个永恒的意识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些事情你所经历的，不管是求学也好，结婚也好，有孩子也好，这些事情都很美好。圣经上讲的，他说万事成为美好，这些事情都很美好。可是他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要你察觉有神的存在，察觉有永恒。他说可是人没办法察觉。可是圣经话语就很有意思，他放在这里就是要你察觉他，然后他说你不能察觉，他要你去 search， 他要你去寻求，他要你去追寻，他要你知道你是为着永恒所造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为永恒做预备？因为你本来就是为永恒所造的。你被创造不是为了只是七十年八十年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七十年八十年在这个世界上上面是为了永恒所预备。希伯来书十二章说这句话，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竭力寻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所以你怎么样为永恒做预备？希伯来书跟我们讲，你要竭力追求和睦，然后你要竭力追求圣洁。为什么？为什么要为预备呢？因为他说没有圣洁，谁也不能见主。什么是圣洁？我们先讲这个。 J.C. Ryle 他说，圣洁是与神同心的习惯。 圣洁是从与神同心的习惯，就是你在每一天生活的时候，你有这个习惯，想说我要来寻求，我要来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做与上帝旨意同样的事情。他接下来又讲一句话：如果在地上没有圣洁，我们将永远无法准备好享受天堂。为什么你要有永恒的眼光？为什么你要来准备进入永恒呢？因为如果你不准备，当你真的进到天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前几个礼拜我去参加了一个演唱会，一个 concert， 跟几个朋友去，所有的音乐我都不了解，所以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默默的站着，因为他们唱的歌我都不懂，然后旁边两个朋友就在那里跳来跳去。永恒，如果你没有准备的时候，你就会像我一样，到了那个演唱会你就默默的站着，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因为你不了解永恒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没有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进入。所以假设今天上帝说好了，我让你进来了，虽然说你没有追求圣洁，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活，那好了，我让你进来，进到我的天堂。当你进到天堂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你融不进去，因为他们所享受的，他们所追求的，他们得到喜乐的，不是你所习惯的。他们得到享乐追求的是羊羔，是耶稣，是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可是这些东西，如果你在现今的生活没有习惯去追求这些东西，当你进到天堂的时候，当你进到永恒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受。你该在哪里？在这么一大群各国各族各民，他们都是经过大破难用宝血洗净的时候的人，你站在哪里？你会觉得你融不进去。所以为什么要为永恒做准备？因为我们要享受进入到永恒。打个比方，大家有没有今年暑假有没有准备要去参加一些这个 road trip 或是 vacation 度假之类的？通常我们度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 destination， 每个会目的地，对不对？那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去到这个目的地可能要开一阵子，当中会有需要有一些地方停下来休息，休息站啊，有一些地方加加油啊。如果你是开 Tesla， 你可能需要 charge 一下。那你可能有时候会选一些 hotel 留下来，甚至你在开车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问题，爆胎啊，碰到这个风暴啊。很多时候我们过基础的生活，我们怎么过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是要去进入到永恒，可是呢，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休息站的时候，或者进入到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加油站里面的这个点心不错，我先留下来吃包 chips， 或者我吃个口香糖，或者我睡个觉，然后我到了 hotel， 我说这个 hotel 不错，多住几天，住，然后到一路上你就觉得这些休息站、这些加油站都值得看，然后开始在照照片，在加油站照照片，在休息站照照片，然后等到你快没时间的时候，才说对了，我要进入到我的目的地不是在这些加油站，不是在这些休息站，我的目的地是在 LA， 或者我的目的是在 Albuquerque， 然后你赶快开到那个边去，你就说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享受了。很多时候我们过我们基督的生活，你会觉得如果你的度假是这个方式，你会觉得这个人度假度得很荒唐。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就是过得很荒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的目的地是在永恒中与万民一起敬拜拯救我们的耶稣，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生命的所有东西，它都只是一个补给站，它都只是一个 hotel， 它都只是一个 flat tire， 它都只是一个 storm， 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地。可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感觉它们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青少年常常讲的就是觉得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进入一个好大大学，我的父母就希望我成功。他们从小听到一个画面，听到一个想法，就是我的目的地是要进入到一个好的大学。可是他们的目的地并不是要进入到好大学，他的目的是要进入到永恒，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进入到大学这件事情，它就只是一个补给站，或是你在成长、在交往、在工作中都只是一个补给站，预备你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如果你有一天发现，我分享一下，2019年我爸爸他心脏病发，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那时候也是刚好我太太跟我在讨论要出来全职服事，开始跟我的父母讨论。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我就跟我父亲讲说， 把那个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出来全职服事。然后那个时候让我最最最难受的一句话，并不是看到他躺在病床上可能会去世，最难受的时候是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他有一点意识，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我大学的时候，你奶奶也希望我出来全职服事。那个时候我知道是上帝对我的呼召，但是我离开了这个呼召。我知道是上帝的呼召，但是我 walk away， 我没有接下这个呼召。对我来说，这是最最最难受的一句话。”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去那边，结果我们待在这个补给站待了30年，到了人生快结束的时候发现，原来上帝要我去那个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待了30年。听到我父亲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很难受，因为有30年的时间他失去了与神同行的机会。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了解的，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家里的生命，改变你孩子的生命，是为永恒来预备，在你生命中的每一站来为永恒预备，它影响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一个机构在印度，它叫做 Children in Christ。这个创始人1997年创办的，那时候他就有一个看见，他看到说这个永恒啊，不是只是留给那些属灵的基督徒，这个为永恒做预备不是只是留给那些成人，为永恒做预备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所以他看到在印度有很不是在印度在非洲 sorry 在非洲有很多未得之民，就是他们没有福音传到他的地方，然后说大部分这些未得之民里面很多的小孩，所以他看到这个意象，他说我要来为这些小孩，让他们来能够为永恒做预备。从1997年开始到今天，他们现在每个礼拜建立门徒，在9岁到18岁的孩子里面建立门徒，每个礼拜有25万的孩子们聚会在非洲。他们让这9岁到18岁的孩子们，鼓励他们进入到其他未得之民的村庄去传福音。这些孩子们他们就去，9岁到12岁，9岁的小孩为着别人祷告，上帝的神迹就出现。所以说当你来问永恒预备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就在他们当中工。很多时候我们他们在从创办到现在进入到大概500多个未得之民的村庄，总共有大概7万多人因此得到认识耶稣。为什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想说我来到美国了，我有这个机会接受到这个福音了，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失去这个信仰，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来教会。你知道吗？我们希望的太低太低太低了。你来到美国，你有机会得到这个信仰，你有机会来爱耶稣的时候，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离开教会。我对我孩子希望他比我更爱耶稣，他比我更被圣灵所充满，他比我能够做更多神的工。你所希望的应该是更高，因为孩子们他上帝在孩子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我在带年轻人这2年，上帝在他们当中做的这个事情实在太多了，甚至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他们比成年人更来有希望，因为上帝正在他们身边动工。所以家长们，如果你的希望只是说我孩子不要离开这个信仰，不要离开这教会，开始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希望的是他们比你更爱耶稣，你希望的是他们被圣灵充满，你希望的是他们能够像这些孩子们一样进入到未得之民的村庄。因为想象看，永恒里面大学学位留不下，工作留不下，留下的是什么？救恩，留下的是万国万民来到神的国度里面讲耶稣的救恩。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想要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存到永恒的，过一个有充满救恩的生活，说不定你的孩子上帝要使用他们进入到这些未得之民。你可以想象 有一天你的孩子进入到永恒的时候，有一群未得之名的村庄来到你孩子面前说，因为你，因为你的摆上，我们全村的人有这个机会听到这个信仰，有这个机会来认识耶稣，这样的荣耀比你进到 Harvard 比你进到 Stanford 来的高多了。所以怎么样，怎么样来改变你的，为你的永恒来预备，怎么样来改变你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在年轻的时候，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1-33节，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教外人所寻求的，你们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你们真的相信这句话吗？你们真的相信当你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后，这一切 everything 所有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吗？不要忧虑，不要忧虑。我们时候我们常常忧虑啊，我们的父母们常常忧虑，有时候我的父母真的常常，我虽然有时候听你们的故事我真的蛮心疼的，因为你们真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孩子们的压力真的很大，9年级的学生就在上个4个 AP 的课，10年级就每天要每周要参加20个小时的 volleyball 是 swimming， 压力真的很大。然后父母就要忧虑说他们大学怎么样，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样。圣经讲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忧虑孩子们上大学，为什么要忧虑他们这些事情？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过得好生活吗？希望他们能够吃好喝好，有地方住，有东西，有衣服穿。我们不希望他有一天成为无用的人。可是说这个是，这是世界所寻求的。他说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真的相信上帝是你的天父吗？你真的相信他知道你需要这一切吗？因为当你真的按照这句话来活的时候，你发现这句话是真实的。在过去20年，我按照这句话来活的时候，我就知道上帝他是真实的，他真的就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加给我们。他不是说叫你不要 work hard， 他没有叫你说不要工作，他只是叫你说不要忧虑。你要吃，你要穿，你要喝，你还是要 work， 你还是要工作，但是不要忧虑。忧虑什么意思？忧虑就是这一切事情它干扰到了我，它干扰到了我的情绪，它干扰到我的快乐，它影响到了我，这叫做忧虑。他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影响到你的喜乐，你的 mind， 你的心思念要专注在于神的国和神的义。跟大家分享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追寻神的国、神的义。你怎么样能够在不同的时期追寻神的国、神的义？当你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家孩子5岁，教导他们关于上帝的荣耀，教他们关于上帝的荣耀。我常常跟我问我孩子一句话说，谁创造你？他会讲说耶稣。那我问他说为什么耶稣啊？耶稣还创造了什么东西？他的回答是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东西。然后问他说为什么耶稣要创造你跟世界上其他的东西？他回答我说是为了他的荣耀，因为他爱我，为了他的荣耀。教导你们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他们创造，他们受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他昨天晚上我又来重复同样的问题，然后他问我说什么是上帝的荣耀。5岁的小孩他问我说 Daddy what is the glory of God， 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你如果你家有小孩的时候，特别是5岁到12岁的时候，这是最最最最精华的时间。你5岁到12岁根基打好的时候，你到青少年事实上不要太多担心。等你到青少年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当然上帝的恩典是够的。上帝荣耀是什么？常常跟我家孩子讨论上帝的力量。我们常常会开玩笑，彼此开玩笑说 You're weak, you're weak。 他就说 Daddy you're weak， 爸爸你很弱。那我就开始说That's okay， 没问题。爸爸落的时候，耶稣是刚强的。Jesus is powerful。我讨论上帝的使命，教导他们给予，教导你们孩子给予。 小孩子，我家小孩四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已经有拿过年有拿红包，大概收了大概700-800块，过去四年收了700-800块的红包。有一个宣教师，有一个姐妹，我一个朋友，她是宣教师，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经济上有点就是宣教师嘛，他们事实上就是靠上帝的供应。那我就跟我家孩子讲说，孩子，那个这个姐妹她为上帝做工，那她需要你来祝福她，你愿意给多少？我家小孩拿了整个红包700-块，就走过去丢在那个姐妹的床上，然后就往回走。给你们家孩子有机会参与神的事工，你可能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很小，可能他们不了解，他们了解的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看到的比我们多得多。教了他们怎么样祷告。昨天晚上我在跟我家孩子，我说 ：“Arden，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祷告？”他说 ：“Why？” 我说：“我们祷告，因为上帝听我们祷告，上帝爱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因为上帝要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如果不祷告，上帝有时候就不做事。所以你要祷告。甚至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上帝跟我们家儿子讲说：“爸爸今天要跟大家来讲道，你要为爸爸祷告。”那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什么是讲道吗？”他就说：“是来对其他人讲有关耶稣的事情。”我说：“你要，因为我要跟大家讲耶稣的事情，你要为爸爸祷告。”事实上，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时候，被不同的事情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影响我们孩子的生命。当你到青少年、大学生在工作的时候，我鼓励我们的青少年，你要掌握你自己的信仰。你的信仰不是你父母教给你的，不是你祖父教给你，是你自己的信仰。你要知道你信是为什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相信。你信仰的根基在哪里？你要亲自的来经历上帝的同在。在青少年，你怎么样追寻神的国、神的义？很多时候到初中、到高中的时候，你很忙，你为了工作忙，你为了功课忙，你为了课外活动忙，你为了 sports 忙，然后你停止聚会，你停止来到教会，你说：“哦，我忙完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回来教会。”这个不叫追寻神的国、神的义。你们要先追寻神的国、神的义，不要停止敬拜。青少年培养敬虔的品格，尤其在年轻人之后，学会怎么样用爱弟兄姐妹的方式去爱异性。你们做父母的可能不知道，他们青少年事实上很多人，他们在感情上曾经受过的创伤，甚至有一些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有一些在我们教会外面我认识的，他们因着异性，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用弟兄姐妹方式去爱彼此，去尊重彼此，去保护彼此，所以受到伤害。怎么样追寻神的国、神的义？在年轻人生命当中，出去分享福音，参加地方的宣教，参加国际的宣教，学习服务，这个我得讲一下。尤其是我们的男生啊，我可能比较传统一点，看到男生，尤其是国中生、高中、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来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 clean up， 不会 clean up 他们自己，他们来的时候吃东西都一群先涌上去，不要让女生先。这个我们得好好教一下我们男生，怎么样学习去服务我们的女生，怎么样去主动的 set up table， 怎么样主动去 clean up。Okay， 很 very basic 的东西，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男生做这些事情，教他们怎么去服务，教他们怎样沟通。很多时候他们一来之后全部都坐下来，然后每个人开始滑手机，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讲话。甚至有些人他们可能功课很好，可是不知道怎么按喇叭，不知道怎么样换灯泡。这些都是你说他们为什么准备，他们为了大学准备，可是他们没有为永恒准备，没有为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基督徒来准备。在青少年大学生工作的时候，成为门徒，学习有成年人，有比你年长的在你生命里面带领你、教导你。 最后讲一个青少年大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我非常的鼓励你一件事情，不要为着钞票，不要为着金钱来做你的决定。马太福音讲什么？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交给你们，不要为金钱钞票来做你的决定。我那时候大学生的时候，我那时候高中要进到大学的时候，我后来去马大，但当时在申请的时候进入到很多好的学校，进入到 Berkeley， 进入到 Case Western， 甚至去 Case Western 有全额的奖学金。可在当时，上帝给我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追寻神的国、神的义，是要我留在这边，为了当初大概只有四五个人，我的朋友来传福音。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父母讲说，这个学费可能会贵一点，因为没有拿全额奖学金。但是上帝要我留在这里，因为有我的所爱的人，我所 invest 的人，要来给他们传福音。上帝就真的，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出来大学毕业，真的就给我一份很好的工作。我那时候赚的钱比所有的 peer 都还多。我在大学里面碰到我太太，到现在我们结婚11年了，甚至到后来。当时可能有些人知道，当时我的工作要把我调到德州去，那时候我就很不想调到德州去，因为那时候在教会开始有更多的服事，开始在带领那些年轻人，我说我不要去，上帝就给我预备了一份工作在这边，然后到后面上帝呼召我出来。所以不要根据金钱来做决定，先追寻神的国和神的义。单身的，你们在想要交往的，什么叫做追寻神的国神的义？你要先了解婚姻的目的，你要了解婚姻的目的，才能知道你为什么要交往，你怎么样来交往。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婚姻的目的是要借着你先生跟太太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让这个世界上看到说耶稣怎么样爱教会。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夫妻合为一体，这个奥秘本来是讲到耶稣与教会。所以先生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你们之间爱是要让这个世界看到耶稣怎么样爱教会。所以在这个永恒里面的计划，婚姻是要让你看到这个羔羊，婚姻是要让你看到这个羔羊怎么样牺牲他自己，拣选了这些百姓。所以你怎么样为婚姻来预备，为这个永恒来预备？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你没有办法真正满足另外一个人，别人也没办法来真正满足你，你的妻子没有办法满足你，你的先生没办法满足你，你在交往的对象他没有办法来满足你。在永恒里面满足的中心是什么？神和羔羊。所以你要开始进入一个关系之前的时候，你的满足不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到，你的满足要在耶稣身上找到。当你进入到这个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为婚姻来预备，你才能够真正的来爱人。很多人跟我说，可是我很爱他，而且虽然说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我很爱他，我觉得我可以带他来信主。请问你是耶稣吗？请问你能够拯救吗？请问你能够为他上十字架吗？你不行，你甚至没有办法满足他，你怎么可以带他来信主？所以在约会的时候啊，远离不知道上帝同在的人。如果你真的爱耶稣，我跟年轻人讲这句话，如果你真的爱耶稣，不要只是星期天爱耶稣，在生命的每一块里面都爱耶稣，在你在约会、在交往、在选对象的时候，让人知道你是爱耶稣的，爱耶稣超过这一切。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开始交往，然后周遭朋友就问她说：“哎，这个人你要跟他，你觉得怎么样？你会跟他交往多久？”那她说：“我大概交往一阵子，看看上帝的同在有没有在他生命里面。”因为这个牧师的女儿，她从小就看到上帝在她家里所做的事情，看到那个父母祷告，上帝回应她的祷告，看到父母怎么样来追寻上帝，上帝的同在里面，所以她知道说上帝的同在无比可贵。所以她说我要来看说这个人他有没有上帝的同在。然后她讲了一句话说：“我不想要放弃上帝的同在而跟这个人在一起，如果他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所以交往婚姻，我没有给你太多怎么样去交往，怎么样去婚姻的时候，第一个，寻求你的满足在耶稣身上；第二个，如果这个人他没有上帝同在的话，远离这个人；如果你自己没有上帝同在的话，先寻求耶稣，先寻求上帝。当你结婚的时候，能够最好让你婚姻经营能够经营美满的时候，是 在婚姻中一起来服侍上帝，在婚姻中一起服侍上帝。养育儿女，最后讲一下，我们快结束了。养育儿女，你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要来证明耶稣在你的时间、事业、财务、家庭中是你生命中最有价值的。有机会你问问看你家的儿子女儿，问他说，你觉得爸爸最爱的是什么？你觉得妈妈最爱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很好的镜子。前一阵子我问我家孩子同样的问题，让我要来到上帝面前的悔改。我问家 Arden， 我说，你觉得爸爸最爱的是什么？他说 Daddy you love work。 爸爸你一天到晚都在工作。我曾经问过我们当中一个家庭，一个年轻人，我问他说，你觉得你爸爸最爱的是什么？他讲的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他说，我爸爸最爱的是上帝，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每一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花很长的时间读经祷告，所以他说，我看到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最，就是他最爱，最爱上帝。你要你的孩子生命被改变，你自己的生命要先被改变。学习怎么样去爱其他基督徒。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跟其他人会有纠纷，我们可以不爱他们，我们离开。可是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在教会你可能还是有你觉得不爱的人，但是圣经上教导说，你要用耶稣爱你的方式去爱他们。怎么样来养育儿女？你儿女要看见你有这样的爱，跟你家的孩子讲，在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两年前、三年前，问我们的学生有多少人听过他们父母得救的经历？全班40个人，大概4个人举手。跟你们家孩子讲，你怎么样得救？甚至不是讲怎么得救，在过去一个礼拜，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时间跟你的孩子讲？有一个家庭的使命，你们全家蒙召。不是只是过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好的房子，一个舒适的生活，而是你们全家有一天要进入到永恒。你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要站在一起，与万民在一起敬拜上帝。那你怎么样能够准备他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最后三个，在你们的日程当中建立安息日的时间。我们都很忙，每个人都很忙，你的孩子很忙，你也很忙，所以你们几乎都没有时间聊天，没有时间一起散步，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的时间。你们要在你们跟孩子的时间建立安息日，安息日为圣日，你需要有这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当你在追寻上帝国和上帝的使命的时候，带上他们，不要觉得说他们是一个阻挠，不要觉得他们不懂，不要觉得他们烦，不要觉得他们会影响你，带上他们。我从我们家孩子3个月的时候就带上了，教主日学的时候抱在前面继续教主日学，去 Ocean City 的时候带上孩子，你们把你们的孩子带上，你们在服侍的时候把你们孩子带上，教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他人的祝福。最后我讲这个，我们怎么样开始？每一个人经历都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开始有这样一个看见，这样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可以开始做什么？腓立比书3:8，他讲，不但这样，我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看作废物，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为了要得着基督。刚刚我讲的这些能够为永恒来预备，我们要回到上帝的恩典。你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个人力量说我要来为永恒来预备。保罗他能够来为永恒预备，所以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为了要得着耶稣，其他事情都像是粪土一样，他愿意把其他东西都丢弃，因为其他东西跟上帝来比的时候没法比，没价值。所以他说，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我为了要得着耶稣。你怎么样可以到那个地方呢？上帝的恩典，你开始来向上帝求，求上帝让我看到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开始去看十字架，开始去看福音书，再一次把福音放到你的心里面。但是还有比较 practical 的事情， 大家有没有生过火？生火的时候，你会把木头叠在一块，对不对？你把这些木头叠在一块，大家想象一下啊，想一下我们现在露营，那我们要生火。我们把这些木头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木头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块就不用。你把这些木头生火叠在一起，当上帝在你生命动工的时候，当上帝在我们教会动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有一团火在燃烧，有我们的生命都在一起，然后上帝的灵在这里，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在燃烧。可是很多时候，生命的风暴来的时候，或是生命忙的时候，你说我家孩子要不愿意起床，我们家孩子想说上线上聚会就好了，你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家孩子从这个火堆拿出来。当你一个木头从火堆拿出来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燃烧，他很快就会冷却熄灭。甚至可能有讲说，我们来教会星期天早上来了，那如果下午有其他活动，孩子没办法参加聚会，那我就把孩子，反正他还过主日学了，反正也没有敬拜也 OK， 你就把你孩子从这个火堆拿出来。甚至你可能你自己把你自己从火堆拿出来。那事实上我们教会，如果你每一个人都说啊，我要先做我的工作，我家孩子不愿意来，他们想要去其他地方，然后你说星期天那个起不来，上线上聚会就好了，或者说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交给这些比较成熟的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点燃得起来。所以你怎么样为永恒来预备？今天我就讲一个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起进入到神的家中。如果你家有孩子的，不要只是专注在你家的孩子身上，其他家里的孩子需要你的祝福，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自己一个人追寻这个信仰来得容易。当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在你的国度，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得到改变。 Hannah 坐在那边，在过去两年里面，我看到 Hannah， 上帝在 Hannah 里面生命 的改变。几年前她还是 sophomore 的时候，我知道 Andrew 牧师跟他爸爸讲一句话，说你要让 Hannah 来教会。然后在过去两年里面，她甚至在瘟疫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出来，然后我就看到上帝在他生命里面，甚至上帝就让他看到说上帝他自己，他就越来越爱上帝，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要让其他的年轻人有同样的看见。他就带了四五个女生，他说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我们一起成长，我们需要能够一起成长，我们需要能够在圣灵的带领里面一起成长。上帝在我们教会在兴起，我鼓励那些在线上聚会的，我鼓励那些觉得说我只要参加一点点就好了，我一个礼拜来点燃一次之后我出去回来再点一次再出去，不要这样子。我们一起来为上帝的国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认识主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把万事都抛弃了。你跟我是为了永恒而造的，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一起敬拜，为着这个来做你生命的预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为永恒来做预备。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敬拜你，我们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生命摆上，求你成为我们亲自的满足，求你让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求你让点起我们生命中的火，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的话语身上。求你恩待我们，让每一个家庭不管他们在经历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不管是风暴，不管是破胎，不管是中间需要休息，让他们知道他们 经历这些时候，他们要进入到永恒里面。所以就求你的永恒给他们平安，给他们喜乐，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经历大患难的时候，我们经历生命的风暴的时候，我们紧紧抓住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立的一切。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而求，阿门。